下面我们有请啊王天觉牧师，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主啊，让我在啊这个主日啊，也就是刚刚过了这个美国的国庆啊，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是从《使徒行传》基本上从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些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请大家打开《使徒行传》在你的圣经里面我们一起翻到第一章。好，假如说有一位你所爱的人身上他也没有带任何的行李就被一些不认识的人突然开车带走了，你可能会站在那边，你会愣住了，怎么办？他会被带到哪里去呢？我还有机会再见到他吗？许许多多的疑问，可能很震惊，也是魂不守舍的，可能就站在那里呆呆的望着。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从第一章第十到第十一节，也是一种类似的不是完全一样。这里提到当主耶稣对门徒交代了这句很重要的一个大使命之后，这里耶稣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很重要的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极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当主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圣经记载他就升天了。但是当门徒定睛去望天的时候呢，忽然这里圣经讲有两个人身穿着白衣我们知道他们是天使就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这个就提醒了这些的门徒，把他们眼光转回到现实。主升天表示他是神，他有天上的权柄，这也应验了他的预言。所以在主再来驾云降临之前，耶稣要门徒要我们去遵守他所吩咐的这个第一章第八节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就根据第一章第八节，在接下来第一章第十到十一节看到门徒们如何的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极极做他的见证。这边有一个《使徒行传》的一个很简要的一个结构图。其实整本《使徒行传》就是从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边发展，然后你可以看到第一章从第十 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啊，是一个预备。然后在二章一到十三节，圣灵就在历史上的那个时刻，五旬节的时候就降临了。然后从第二章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历史上第一个新约的教会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然后从第八章开始到第十二节，门徒四散，因为迫害，然后他们就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当然从第十三章到二十八节，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后面记载了，主要是保罗，保罗是一个外邦的使徒，虽然他没有到地级，但是呢，他的这个神所给他的这些话语，这些使命，让后来的我们所有的门徒能够去向各处传福音。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使徒行传，就是从第一章第八节开始以后来发展。为什么站着望天呢？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要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事工上，在我们的复兴我们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当然这我提到有分享有两个要素，那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的基督徒。所以生命的基督徒是 24/7 24小时7天一年，一直到见主面。不是只有主 Sunday Christian。 所以基本上有两个要素，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断的祷告。感谢主，从第十二章第一章第十二节你可以看到，从到第十四节，门徒在耶路撒冷，他们在一个楼上，他们聚集的时候，不是开怀念主的这个会，不是开说哎呀主到底什么时候再来，而是他们同心合意的什么恒切祷告。祷告不仅是宣教的开始，也是一切侍奉敬拜跟复兴的开始。你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你可以看到，当他们在拣选在加添另外一个使徒的时候，他们也是如此。你使徒行传里面有二十七次提到祷告，那是今天我们教会很缺乏的地方，也是许多基督徒平常的时候忽略的时候。我记得刘富林牧师他提过，没有祷告什么，不要什么摸圣功。其实我参加这么多次的教会的祷告会，当然我们有个人的祷告，有团集体的祷告，实在经历太多无数次的神的保守，神的这种神迹奇事，也能够为主去做见证。在1857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在美国，他叫做 Jeremiah Lanfair。 Lanfair 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当时是他46岁，他说是一个商人。Jeremiah 感觉到神的带领，他就在纽约开始，在纽约市，在商人中间开始每一周中午的一个祷告聚会，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祷告几分钟或者是整个小时。第一天的时候，只有Jeremiah 一个人祷告，他祷告了半个小时。但过了一个小时以后， 从至少四个宗派来了六个弟兄姐妹一起加入祷告。一周以后有20位来了，然后再隔一周有40位，很快人数就超过了100。所以他们决定每天祷告。不久有牧师也加入，牧师就在他们自己的教会开始晨祷会，很快在全美国各地也开始举行类似的会议。6个月以内，每天有超过10000人在纽约市举行祷告聚会。所以从1857年到1859，2年的时间里面，大概估计有200万人归向基督，200万人，大概占全国那个时候他们只有3000万人口7%。所以这个就是在当现在被称为所谓的 Great Awakening 大觉醒啊。所以是从 Jeremiah 一个人祷告开始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我们神让我们有的时候一个人祷告的时候，神的带领是要我们去顺服啊，是要我们去用信心来祷告。但是常常我们会受到一些软弱啊，一些攻击，我们的罪也是这样，我们受到拦阻，没有办法很恒切的来祷告。但是团体祷告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可以大家彼此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啊，就互相的劝诫，互相的交账。哎，祷告会怎么没有看到你啊？来一起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真的是不断的祷告。我们平常的灵修、看读经，也就是另外用这个加上祷告啊这样的时间，再加上我们一起团体的祷告。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愿意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顺服啊，顺服圣灵的带领。使徒行传其实是一本记载基督徒行动它叫做 Acts 对不对的一个书卷。但是在哪一方面的行动呢？其实从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路加要这个让这个提菲阿罗这提阿菲罗这位对福音有兴趣的人去明白，圣灵会借着基督徒，也就是教会在地上继续已经升天的耶稣的事工。那我们今天教会怎么样去有这样的行动呢？当然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我们看到早期教会的一些的地方，学习的地方，但是很多地方其实是一些的个案，我们要小心不可以把一些独特的个案来误解，加以强迫的一个普遍化，所谓 over generalization， 走进一个极端甚至异端。我们知道有些的灵恩的运动或者灵恩派已经就会造成这样子的结果。当然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也有一些的个案譬如说这个耶稣替门徒洗脚，在约翰福音第13章那里耶稣要求门徒彼此洗脚。当然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是要耶稣是要门徒能够谦卑，彼此的劝勉相爱，而不是去把这个洗脚这个 这个行动这个动作当成一个制度啊，去法规来强迫来执行在这个基督徒的中间。我知道有些的人他们就说啊，我们就照着去做啊，这个就是变成一种教条化。所以很多的经文我们必须要很仔细很小心的去观察。圣灵是什么？约翰福音其实在圣灵是圣父与圣子所差的，非常清楚。在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的记载的圣灵的跟天父跟主耶稣的关系跟我们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节这里所说，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这里。所以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表明我们的父神是完全自主的，他的旨意主要包括全备的救恩，这是他的计划。所以他是有权柄的，他是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救恩计划包括圣灵的参与。所以在第一章第四节他说，等候父所应许的，等候父所应许的，应许的什么？就是圣灵。因为在第一章到第二章有分别，就有四次，第一章提到四次提到圣灵，第二章有五次提到圣灵。圣灵是一个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第三个位格，耶稣是第二个，他是第三个位格，他也是，他是神。在一些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所以这这个关系我们要记住，这是有时候很难理解，很多人用试着用这个一些的模式去解释，但是都不能够完全的解释。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去相信，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灵是第三个位格，他是神。我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信相信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带领我们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圣灵基本上有四方面的作为，他的能力，他是洁净，他有洁净的，他也是启示，他也启示我们，他也能够带来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然后在第一章第二节这里，耶稣是他说借着圣灵吩咐使徒，对吧？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神启示引导人的作为，圣灵的能力在第一章第八节特别显明在哪里呢？基督徒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能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因为其实从圣灵里面能力里面，我们就发展出其实有洁净启示跟团契所以其实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直到我的大儿子 Mike 因为过去 他我跟他的关系啊，因为一些的缘故，我们的关系非常的不好。他有累积很多的时候，他很累积对父亲的一些不满。有一次真的圣灵光照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启示的啊作用，所以赐给我勇气，也就是说有能力向他道歉，求他原谅啊。这个就是一种洁净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地方，不管是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能够再次去悔改，不仅向神悔改，也要向人去和解。然后这个关系，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就能够重新的恢复啊，这个就是一个团契的关系。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我们能够把那个爱，父子之间的爱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次父亲节，感谢主，他送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大的一个礼物哈，我自我非常的 surprise 啊。所以就是当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当然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时常有看到一些的，不仅是在这四方面，当然有能力也使病得医治啊，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反而是在我见到一位弟兄，他信主以后他顺服，然后他的心脏病反而得到医治，不用吃药。所以这是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圣灵这四方面的一些的作为，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经历啊。我们看到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第一节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又响了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所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其实就是地级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是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为新酒所灌了。五旬节是一个大的节期，很多从外地住在外地的这个犹太人就来了，所以他们当然不同的生长在外地的人啊，就会有当地的语言。那五旬节其实是什么？五旬节是犹太人在逾越节后第五十日所设的纪念节期。所以这个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这是一个历史上一个独特的一次的个案啊，所以是一个个案。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啊第一到第九节，我们知道那时人团结起来啊，口音是一样，他们建了个巴别塔啊，来很骄傲啊，去反抗神，要得罪神，所以神变乱了人的口音，言语不通，人被分散在什么世界各地啊。当然，在五旬节的那一刻，因着圣灵降临，天下人能够在基督里能够合而为一，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当然，它主要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看到一个新的一个纪元的来临，一个 new era， 一个新的纪元，一个转捩点啊，也应验了第四节他所父所应许的圣灵啊，能够赐给 基督徒的能力来在地上继续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一些事工来见证主。所以五旬节这个圣灵降临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一些的人啊，不是一些的人所认为的这个基督徒必须要受第二次圣灵的洗。然后第十一节他说，讲说神的大能必定跟耶稣有关，死里复活跟他的身份跟他的权柄有关系。换句话说，耶稣就是神，他是道成的肉身。如果有些人认为说方言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啊，甚至说每个基督徒啊，这是得救的明证啊，那这不是说明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还不够，还要加上说方言才能够得救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断气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节清楚他说成了，就是说他的死已经代替了人还清的所有的罪债，一分一毫都还清的。所以人得救因着信得救，不会欠神一分一毫。换句话说，主耶稣已经在客观上他已经代替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假设说说方言得救，难道比耶稣的死还要更伟大吗？还要再加上一点吗？那我们如何去向主去交代，如何在审判的时候来解释，来否定说是耶稣已经讲过成了这个事情。第二个方面我想分享的就是圣灵的洁净的工作。圣灵在基督徒信主从生命的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也就是重生的时候来洁净了我们，也在基督徒生活中必须要继续的来洁净，使我们能够被圣灵所充满。什么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基督徒生命一个更新跟侍奉敬拜宣教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圣灵的充满跟圣灵的洗不同啊，在第一章第五节圣灵的洗那里提到是即时一次性，一次基督徒新生命的一个开始，是一个重生，所以圣灵洗是一个重生。接着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在圣灵带领我们来光照我们对罪能够很敏感，能够对罪有哀动。耶稣说哀动人是有福的，能够让我们悔改。所以这个持久性必须要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所以这是圣灵的充满，一个被重生的基督徒应该是对我们的罪非常的恨恶，有哀痛，这个悔改也应该是持久的，不是偶尔说哎呀我被过犯所胜了，那个是偶尔，但是我们不应该继续的刻意的去故意的去犯罪。这个就是约翰一书里面所提到的，在神里面所生的不犯罪其实是不故意的持续的去犯罪。假如说这个人一个人啊是没有生命成圣的一个回转一个果子，表明这个人根本没有重生，或者是假的重生。假如说一个人这个人到教会来，可能是他说他被圣灵充满，可是他回到家以后跟妻子大吵大闹，去打他，或者是一次也许是偶尔，但是若是常常这样的话， 这个是跟一个基督徒的不是一个生命的基督徒，可能他根本就没有重生，而这些的罪造成他在这个属灵路上他无法去成就许多的大事。就像我们身体里面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疾病造成了一些好像一个大洞一样漏洞，如果不把这些漏洞堵住，怎么能够被圣灵所充满呢？如果这个人参加侍奉宣道必然造成团队的一个混乱，施工的一个拦阻。当然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1-47节那里就看到历史上第一个教会地方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成立。那时候看到基督徒他们的聚集，他们顺服圣灵，能够恒心的遵守神的话语，彼此的什么相爱，甘心的奉献，诚实的相待，能够祷告敬拜，很重要的就是他生活上什么美好的见证，让四周人来佩服。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工作单位或者我们的家庭里面，或者让你的这个生活的见证能够让你的同事看到你美好的见证呢？或者是让邻居里面他说哦，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呢？求神来光照，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愿意依靠，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赐给我们大能。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必能顺服圣灵，能够见证基督必能够有他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更新当然人生命的改变的见证是一个主观上的并不能够代替客观上耶稣基督的复活死里复活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我们才有这样的见证所以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很强调很去强调一个人的太强调一个人的这个高举一个人的这个改变忽略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这个实体复活的客观的意义这是更重要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其实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对不对也是在第一章第十一节的他们交代说为什么站着望天主还会再来所以在22节其实你可以看到第一章看到第一章二节就是从使徒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那儿必须从那常与我们做伴的人之中立一个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这是非常重要当他们增补一位使徒的时候他说他必须要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我们能不能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有没有那个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也就是圣灵给我们的这些大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翻转当然这个补选这个使徒是因为在马太福音19章28节内说你们使徒也要坐在就是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当然我们知道犹大卖主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有12个人比较就能够来有效的为主来做见证当然他们选的方法是祷告以后然后再执签因为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临所以他们没有得到圣灵的指示但是当圣灵降临以后我们今天我们选我们的指示我们一些的时候我们不是用直签的方式我们是祷告对不对我们很重要的当然以后 圣经也没有再记载。我觉得我们在顺便一提，我们教会在这个应该来培训更多的年轻的一些的领袖，找一些圣服的这个大胖子FAT 什么叫做 FAT faithful 至死忠诚，然后 available 能够委身献上 teachable 能够谦卑的受教。我们今天的时代真的是瞬息万变你可以看到，假如说我们不培养年轻人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再过去他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持守能够去持守信仰？当然我们也知道神会预备这些人，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要做到去培养这些年轻人能够为主做见证。美国已经通过这个同性恋是合法甚至这个高等法院的法官都裁决了我相信以后的基督徒年轻人可能下一代可能所面对的可能比我们今天更危险更有多的迫害可能我们在现在还没有感觉到，是慢慢的我们就知道这个压力的存在所以这是我们教会要特别要做的。最后我们提到顺服圣灵，是我们能够具备我们的真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翻转，所以这个就对应圣灵最后的两个方面的作为一个是启示，一个是团契什么是启示启示今天包括圣灵用神的话语用人或者环境来光照引导人来见证主那你说哎呀，很多人说哎呀，我得到今天昨天晚上得到圣灵的启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圣灵的启示绝对不能跟神的话语来相抵触的，不会，神的话语不会彼此的抵触的，所以我们要特别要注意要印证团契是什么。团契今天包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见证彼此的相爱来见证主被重生的基督徒必须要学会顺服圣灵，在圣经的真理上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都来做见证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新派的神学院他们很懂圣经非常的这个专家了，可以说他们但是在他们不愿意去，他们不相信，真是不相信耶稣的这个存在，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们生活上当然也毫没有见证所以可以说今天很多的这些的异端学说是从一些的这个对圣经的所谓的专家当中要小心出来的所以缺乏对正确的真理的认识反而带领人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在耶稣那时代这些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能说什么不能行，其实他们对圣经旧约非常理解，对不对？但是他们很多时候误解了旧约的圣经或者说能行但是说错了反而会造成绊倒人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耶稣特别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就是 careless word当审判日子必要聚集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如果闲话都要被受到主的审判，更何况是错误的来解释真理所以难怪在雅各书第三章那里第一节他说，我的弟兄不要多人太多人去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就是审判。所以主耶稣严厉警告当时教导人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瞎眼领路的其实主巴不得他们能够及时的悔改明白真道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是特别在这些属灵的领袖的选择方面我们真的是要很多的祷告要 根据圣经的这个教导去选能够互相的警戒。所以最后的结论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主耶稣基督升天，他有天上的权柄，在主驾云再来之前，我们要遵行主的大使命往普天下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要最后向他所交账。所以今天的两段经文，基督徒在生活事工在福音在这个为主做见证在复兴上我们有两个要素，第一个是什么？这不断的祷告，第二个顺服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更新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有能力我们去认罪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圣经，我们能够爱人如己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的基督徒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下面。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主啊，你也是圣洁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主啊，你的爱彰显在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你的爱也是让我们能够从你领受相信的时候就领受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一生的脚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顺服他，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能够保守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一起在主里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勉励，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